神旨意的奥秘，第十讲，神旨意的奥秘，第十讲。我们还是先背一遍《以弗所书》第一章第九节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我们现在不是看了，我们要背，然后我们还要背一处圣经，就是十二个奥秘里的第一个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神在肉身显现，这是一个大的奥秘。我们讲过了，也查考了圣经，知道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，他要把这个隐藏的，就是自隐的，变成显明的。他一个已经做了的，就是太初的道，彰显了他的能力，他创造了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在穹苍中彰显了他的能力，显明了他的手段，但是他里边还有诸般的美德，他要彰显，所以他要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是彰显他的美德。那么他还要取得一个本体的真相，因为神要显明，不只要把美德都表明出来啊，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就是表明神一切的美德。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，才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耶稣的表明是他在太初是道，他发表了神的能力，创造诸天宇宙穹苍万有。那么他到了1900多年前，他又道成肉身，他要表明神一切的美德啊，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个奥秘。不止于表明神的美德，他还要为神取得一个本体的真相。因为神在创造诸天万有之前就有一个周密的计划，它是隐藏的，它是自隐的，它必须有一个像。它不止人造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或海水中各样那个百物不准拜那些偶像，雕刻不准，不准做像啊，但是他自己有一个像，他在创造之前他就计划了，所以他创造亚当。那么这个亚当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他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这就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神造人啊，神复造了天地，把这个地球造好了，要给人居住，神就造人。那么造人的时候，这个是特别的，他就按照他本体的真相造了这个预像。也可以说将来主耶稣就从人中间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就得到了这个真相。当耶稣基督那个神的灵一成为人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就变成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当然这个身体还有个变化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那个血肉之体死了，可是他灵性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变成灵性的身体了，是高能量的灵性的身体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 已经升上高天，已经坐在宝座上，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在那个高天已经坐在宝座上，那么父呢就在子里面，所以在宝座上坐的是一个人的形象。当以西结在异象里看见神的形象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宝座上仿佛有人的形象，所以人的形象就是神本体真相啊的预象。我们来看以西结啊，这些都是隐藏的奥秘，我们必须得要隐隐约约的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去查考圣经，对起来我们才能有一个了解。这就是对圣经的一个奇妙的安排。我们看以西结第一章。那么圣经呢，很多人看不懂，看不懂的原因呢，就是神写法不一样。我想把这个以西结第一章我们找着了，我们先别念，我们先把这个圣经的写法或解法来说一说，要解释的法子或写的法子。我们明白这个了呢，我们对圣经就容易了解。在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说神啊，这里说话是怎么个说法，圣经是怎么写的啊？我们读第十节，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，这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，第十三节就解释了，说什么呢？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，这是耶和华说话的方式。所以圣经呢就是这么照着神说的话记下来了。所以神说的话，凡是读神的话就知道神的话是啊，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啊，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力啊，这个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所以神说话不是一块儿的，不是用一个圣经一口气就讲完所有的事儿，按照顺序讲清楚，不是。神是慢慢的启示，因为这个叫启示，是加上来的，一点点加，加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那么以色列人就不懂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读圣经麻烦了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啊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了。他们对这圣经啊不能懂啊，看不懂神说话的方式，他们看了这一点儿就懂这一点儿，别的一点儿就不懂了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他们就绊倒了。所以圣经啊，要是凭着字句就把人绊倒了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也说，字句是叫人绊倒人，是叫人死，唯有经意是叫人生。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。因为那字句是绊倒人，那个原文那个叫人死啊，是绊倒了。所以他们在字句上啊就摔倒了啊，缠住了，他们解不开，缠住了的意思就解不开，摘漏不开了啊，弄乱了，越缠越紧。哎呀，他们被这些字句给缠住了。那么我们呢就不同了，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承担着新约的职事就不同了。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叫不能领会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说，耶稣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那个翻译成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明白真理要圣灵来帮忙。那我们新约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以赛亚三十四章，这里就说明这个圣经的明白是怎么能明白怎么懂 啊，以赛亚34:16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查经读经。那么我们查经读经怎么能够明白呢？底下就说了，说这都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。说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例上加例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无一缺少，不过写的不在一块儿啊，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，没有一句话没有解释的。半偶就是解释，互相解释啊。所以我们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，这里查一点加上去，那里查一点再加上去，把它对起来啊，这是查经。我们读，我们宣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，所以这个灵一来了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都聚集起来。我们稍微做一点解释，我们现在人类啊发明了一个电脑，这个电脑这个东西啊，其实就是照着人脑所做的。人的脑呢不叫电脑，因为人不插电门的啊，人不接电线插电门，人是充电的啊，人是电脑，人不是电脑，人是灵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人的脑子是那个灵脑，我们现在所发明的脑子叫电脑。人的脑子比电脑那功用还大得多了。那么人的脑子是怎么构造的呢？它里边有130亿啊，130万万，这是科学家们啊现在了解的查出来的，有130万万个记忆体，就是记忆细胞，在人的脑子里，哇，有130万万，那这个是容量相当大的一个记忆体啊。那么这个脑子呢，它每一个记忆体能记很多的事儿啊，它能够记起来。那么电脑呢，也是要有记忆体的，不过现在电脑的记忆体究竟能记多少，听说最近呢他们有发明了能记多少亿的啊，就是每一秒钟能够找出多少来，它那个速度，但是它的记忆体呢并不多啊，所以容量并不大，还没有我们这个脑子容量大。他们发明什么4项、8项、16项啊、32项、64项啊，他们只是有这许多种记忆体，容量大，能够容量能记忆多少东西啊？他们用那个电晶体啊，那个晶片里边的记忆啊，能够储存多少啊？那个比人还是不行，人有130亿记忆体啊。那么把这些资讯，所以叫资讯时代嘛，把这些材料啊，这个资料啊，资讯就是资料。把它记在你的记忆体里，我们现在电脑就是这样，你要有许多个记忆体，比如现在电脑有圣经的记忆体，他们把全本圣经都打进去了。那么圣经呢，你一按钮，你要找什么一按钮啊，那个就出来了啊，哪一段就出来了。并且现在他们又把一个东西记忆到这个电脑里去了，这可方便了，叫做经文汇编，他们把经文汇编的这个都输入电脑。我们要找什么查什么题目，你一按电钮它就出来。你查荣耀，这个荣耀的字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哪里有这个荣耀的字都出来了，这可好了，省事的不得了。以前我查一个问题用7-8本圣经摆在桌子上，要一个一个翻，还要压住了然后再记，嚯，真麻烦。现在可好了，现在一按电钮就都来了啊，不用那么费劲了。 那就这个电脑已经成了这样了，说他的电将他们聚集，把这些圣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聚起来。但是我们的脑子呢，其实也有这个功用。我们若把圣经都读了都背了都查考了，存在我们的脑子里，我们的脑子就变成电脑啊，你一按钮，那个灵一来就把他们聚集了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所以在圣经啊，神写的这个圣经啊，是启示先知的时候，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是这么启示的。那么我们要有灵帮助，我们要查考宣读，我们就能聚集，把这一点那一点这个伴偶解释就都能找出来，无一缺少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是奇妙，圣经没有没有解释的。所以你查一个本体的真相，你就知道圣经里有预象的这个说法。你说在宝座上做一个人的形象，在圣经里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有这个意象给你看一看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。所以你查任何一个题目，它都有很多的圣经啊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慢慢加上去，让你越看越清楚。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像啊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一线，所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基督本是神的像啊，最后就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所以他坐在宝座上，说坐宝座的是个人的形象。那么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，宝座上坐的是一位，不是许多位，不是两位，不是并排的坐着两位，是一位。那么坐的是谁呢？到底是神呢，还是主耶稣基督呢？啊，那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看这个种说法啊，启示录第四章，我们读第一节看起，第二节啊，第一节第二节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哇，他这个灵啊，约翰在拔摩海岛受感动，看见异象了，看见天开了，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是绿宝石，宝座周围又有24位长老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24个座位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天上的异象啊，这看见上头有一位，又有一位坐在，那么到底是父坐着还是子坐着？我们知道那是子，父在子里面，所以圣经里说子与父同坐宝座。神是灵，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所以父就在子里面，非得要让主把父显给他看。哦，主耶稣就说，非得你与我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你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弟兄姊妹们知道，假如神若能看得见，那还要在肉身显现吗？那就不需要显现。所以子来道成肉身，就是要把那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要叫我把父显给你看？父若能够显出来，我就不必道成肉身了，我就不必在肉身向你们显现了。所以耶稣这个显现，就是把那看不见的神让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看见。所以我们看见了基督，就是看见了神。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。 不过造这个本体真相之前，神有一个计划，就先造一个预像。这个预像呢，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啊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神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就懂了，在这个宇宙中，在宝座上坐的是一个人的形象。我们看这回看以西结了，啊，我们看以西结第一章，这叫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，我们查经必须要这么查，才越看越清楚。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第一章二十六节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，周围都是火的形状。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耶稣基督的啊那个在异象中的那个样子啊。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，那就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。这个先知能够预见未来，他先见，先知先见，这就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上的形状，是人的形状啊。那么周围有光辉有火，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形象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荣耀里，神有了本体的真相，已经坐在宝座上。先知呢预先看见那个事情还没有来，他们预先就看见了啊，这叫先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今天坐在高天至大的宝座上。按照圣经这个宝座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宝座有三个，圣经里说都是耶稣坐在宝座上。第一个宝座，圣经里说就是这个在诸天之上统管万有的宝座，诗篇103篇的19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自己卑微啊，那么他就存心至死啊，顺服至死，他谦卑啊，他取了人的奴仆的形象，他顺从神的命令，顺服至死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他已经升上高天，坐在宝座上。这个我想我们知道，这个宝座是什么宝座？是统管万有的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所以现在他坐在宝座上，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就得了权柄能力，他就坐在高天，那个是就是那个宝座啊。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他降杯，他洗净了的人罪，就坐在高天之大之右边，那就是描写耶稣基督，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，做了救赎的工作，他升上高天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把所以耶稣基督最后的宣告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，他得了这个权柄能力，神把万有都交给他了，所以耶稣升上高天，这就是那个宝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耶稣坐的宝座叫什么宝座？也叫施恩的宝座，那是在希伯来书第4章啊。我们只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位大祭司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这个右边呢是全能的意思，那个叫做 主耶稣做的叫施恩的宝座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求，那是向我们。但是最后耶稣做的宝座叫什么呢？启示录十一章，他的宝座也变成白色的大宝座，是审判死人活人的那个大宝座。所以有三个，一个施恩的宝座，一个审判的宝座，一个统管的宝座，统管万有的宝座。那么但是这个宝座呢，看对什么人，对诸天万有就是统管的，对我们呢就是施恩的，对这个将来呢在天地万物的结局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万物结局的时候，那个宝座变成白色的大宝座，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，要审判死人活人。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讲究。那么现在比如说这个以西结看见这个宝座呢，那就是统管万有那个荣耀的形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坐宝座，但以理也看见过宝座，也看见坐在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，案卷展开了，那是审判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大灾敬虔的奥秘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要取得他本体的真相，他为他自己要一个像在宝座上，所以被天使看见啊。我们就查在这里，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那个宝座上，与神同坐，父在子里面，说右边是指着那个全能的意思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